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好，下面我们看25章的第23节，地不可永卖啊，这个话我们大概也不太懂，什么叫地不可永卖？就是你不是卖了就卖了，这个卖了只有我们刚刚讲最长最长，这个地也卖50年，卖完了就要回去了。哦，这里一句话，因为地是我的。各位，其实不是地是上帝的而已啊，宇宙万物没有一个不是上帝的。时间最重要的就是，各位，你是神的。因此那个在新约里面我们看到保罗说，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上帝。一个剪草机不是自己的，他是主人的，他的工作就是要在剪草的事上荣耀主人。也就是主人使唤他剪草，要剪草剪得很好。以此类推，任何一个是冰箱、microwave、汽车，他都不能照自己的意思做事。当然我们也知道他们没有意志做自己的事，可是我们人就有了，我们属神，可是我们常常是做罪恶的奴仆，听罪的话，做自己奴仆，听自己的话啊，这是很悲哀的。我们求神怜悯，我们只有在顺服上帝当中，做主的奴仆中得到自由，那是真正的自由。地不可以永远卖，意思就是说你以为土地是你的，那么对，在这里真的也有点像共产国家的意思，这种土地是这个叫什么生产资料哈，这个东西不可以私人有，但事实上在主里面什么东西都是主的。在旧约那个时候，尤其是畜牧的时代哈，或农业社会，土地最值钱，在我们中国也是土地值钱。在现在土地就不是像以前那么值钱了。当然你说土地也很贵了，现在比较值钱的是这个脑袋，那么土地长出来的价格也远远不如一个工厂产生的那个价格，那个财富，工厂产生的财富也远远不如一个办公大楼在交易当中所产生的。那个世界贸易大楼那两栋那个土地，如果耕种，我想每年出的大概几万块钱吧，如果变成工厂，大概每年能够产几亿吧。如果变成一个金融的话，那每年就几千亿了。就是现在土地本身能产生的价值不高。那么但是在那个时候，土地是可以说一切的财富在于土地。所以说耶和华就特别讲，土地是我的。啊，这个在上帝的掌管之下的。你们在我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啊，感谢主啊，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们的家哎。这个观念呢，我们可能要讲很久了啊。我不知道要讲多长哈，我们不讲那么久。以色列人包括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，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，要往他得为业的地方去。但是我们在亚伯拉罕一生里面，包括在希伯来书第11章，你就看到原来亚伯拉罕一直没有家哎，他离开了他的父家以后他就没有家了。希伯来书11章说他还可以回到原来的父家去，但他没有回去。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们基督徒也没有家了，当我们信靠耶稣以后，我们就跟我们过去一切都剪断了，我们现在是重生了。我们的家在哪里呢？我们家在天上，所以思念天上的事。当然不是说我们家在某个星云的某个地方，天上就是在主里面了。我们没有家了，我们是往家往主里面去那个方向去走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，我们也讲到了，我们也有家。任何一个地方，主所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家。所以你来纽约，这也是你的家。我想。我们现在这个变动越来越大哈，你真的不知道你家在哪里。你说我家在台湾吗？ 那么可能再过几年我又移民到美国来了。你说我家在美国吗？也可能神又把我差遣到新加坡去了，也可能我又到了北京去了，有可能我到内蒙古去了，这都有啊。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到处动来动去啊，所以现在的社会倒又有一点回到以前的游牧的社会，就是这个哪个地方有草就在那里留下来了，然后草吃完了就再游牧到别的地方，跟我们以前中国历史上的匈奴一样。所以匈奴一直成为汉人的威胁，就他们没有固定的地方，哪个地方有水草就留在那里，择水草而栖，然后呢吃完了就再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地方，再换一个地方，总是择有草的地方。那么这也是在四世纪里面那个米甸人也是这样的情形，米甸人一来就是像蝗虫一样，跟那个以色列就有冲突了。那其实我们都是在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但是又是我们的家，不是世界，而是这个世界在上帝的手里。我们什么时候信靠上帝，什么时候那个地方就是我们的家。所以纽约这里是你的家，你不必再想到说北京啊或者台北啊，你再回去那也面目全非了。我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好，这个在历代志上29章15节，大卫就也说了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啊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影儿不能长存。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禧年啊，这块地是你的吗？不是，过50年就不是了，最长过50年就不是了。哎呀，你说谁说不是？我就是这个地的地主，我就等那天就是我的了，谁说就是你的了？是你的，再过禧年一完了以后，大家又开始买卖了，对不对？聪明能干又把这块地可能买去了，怎么说又是你的呢？你不能说每过50年我才回家一次，那也不是你的家了。大卫说，我们都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们在世日子如同影儿，不能长存。大卫在那里的祷告里很棒，有人也喜欢用这样的话，你要把你不能够一直抓住的东西交在主手里，那就长存了。金钱、生命、时间、读书都是一样，总是奉献给主，为主而做，靠着主在做的。你想要抓住，那就不是你的了。诗篇39篇第12节，耶和华，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，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像我列祖一样。以色列人寄居最早是亚伯拉罕的，他没有一个家。你看在创世纪里面，到处走来走去嘛，有些地方有饥荒了，他到了埃及去了；有些地方有威胁，他到另外一个地方。以撒也是这样，以撒走的比较少，但是你也可以看他生平就在那个应许之地做客，走来走去。雅各那变得更多了，他到巴旦亚兰舅舅那里20年，然后又回到世界，然后又到别的地方，然后后来又到了埃及。这个从列祖就没有一个家。你进到迦南地有家吗？迦南地就是你永远的家吗？诶，我们就在刚才看到的地方说，这个地方也不是你永远的家，你总是客旅。我们没有家。也在看创世纪，不是看哈，这我读啊，创世纪47章第9节，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在世的寄居在世的年是130岁。130岁他搬了好多个地方啊。诗篇119篇第19节，我是在地上寄居的，求你不要向我隐瞒你的命令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你在地上寄居，你就不要把这个东西抓着，以为会是永远的。不是永远的，各位，你的儿女什么都不是，通通都会走的。寄居的，你想最好的例子就是你住在旅馆，这旅馆你住3天5天1天2天，你就要走的。你住在旅馆里，旅馆里面这间房间里的东西都不是你的，你只是在这里住。我们说了50年也是一样，那么住在这里你就要知道你该做些什么事了。 你在旅馆你的房间里你不会漆油漆嘛，对不对？当然也是禁止你漆油漆，但是因为这不是你的地方。你在旅馆里面你也不会花50万装修这个房间，对不对？哎，为什么你不花50万在这里装修你的房间呢？对啊，但是你的家买下来了，你花50万装修，你能住几天呢？你说，说不定可以住50年吧，谁晓得啊？我们说这话也不是说你就不要装修，只是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件事，我们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。所以装修不装修，说这些话都不是说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弄成像猪窝一样，反正明天就要搬走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你每天做的每件事都刚好相反，希望有永恒的意义。我不管在这里要做5天5分钟或50年，包括我坐在这里一下就走了，我明天晚上就离开这里了。我希望我今天在这里所说所讲跟你们交流是在主里面永远纪念的。我不希望我讲的只是讲完了拿了终点费就走了，我希望我们讲的最起码对你们有帮助，你们能够帮助其他弟兄姐妹，那这就是我们的目的了。上课是这样，其实吃饭看电视看报纸交友也是这样，我们希望我们做的每件事情都被主纪念，不是一定开个布道会才是主纪念的。我们或吃或喝或水或醒或睡都是一样，我们给出去的，就像刚刚看到的诗篇，大卫的话，讲的是大卫在讲那个时候是我奉献，我把金钱奉献给你，我这些所有的金银财宝我献给你建殿用的。那个历代志上那段话是大卫建殿用的。如果我不能够永存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就要把你给我的每一个东西献给你。当然大卫那个时候是一次做了一个大笔的奉献，可是我们天天今天的日子，今天24小时，今天12小时，今天这几个钟头，我们今天去郊游也好，上课也好，布道会也好，祷告会也好，或者就是看电视也好，我们都有一个奉献的心。你不要把看电视就当作闲聊，读经就觉得是这个要神圣一点。我们已经讲过了，圣和不圣的分别不在你外在的这些东西，在我们内心是不是敬畏上帝。所以你看电视旅游可以非常的属灵啊，不但可以非常属灵，应当非常的属灵啊。你讲道读经可以非常的不属灵，像法利赛人文士一样。好，我希望我把我既是客旅，我就不要留给我自己。我们在世上，大卫刚刚讲的是像影子一样不能长存，但是我们自己不能长存，我们把它献给你，那就有永恒的价值。我们把你所赐给我们不能长存的交在你手里献给你，我们能奉献，这也是你的恩典。另外我们在诗篇这个几个地方，我们就看到，尤其刚刚看到诗篇119篇，我既是客旅，我怎么样在客旅可能会搬不同的地方，在不同的地方怎么生活？我们会问呢，你到美国，老美的个性是怎么样？你到纽约，纽约的个性是怎么样？纽约警察是怎么样？你回到中国，中国官员是怎么样？我们需要有智慧跟这些人 deal。可是，我们圣经也不反对这些东西哈，入境随俗我们知道。但是如果你能 deal 的好，跟人家处得好，哈，最重要的是诗篇119篇说的：“我要你的律法，我才知道怎么生活。”对，你在纽约，你说我要知道怎么跟警察 deal， 我要知道怎么跟移民局的官员 deal， 这都没有错吧？但是如果你不是有上帝的话在心里的话，那你真的就走错了。希伯来书这个我们等一下再看。彼得前书2:11，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。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。我们越是客旅，越是寄居的，越不要体贴自己的肉体。不要说这我们也常有这个情形啊，是客旅啊，今天康牧师在提醒我们，不过是个客旅啊，好，我们不过是住旅馆的，在信心神学院也不过是3年就完了，尤其到最后几天毕业证书已经拿到了，就放肆。你在任何一个时候，你不因为你是一个客旅就放肆。我住旅馆，我也不希望旅馆的东西我就随便的破坏，反正不是我家的东西，而且老子出了这么多钱来，就把它弄得特别脏。我们不要有这样的心。你任何一个地方是客旅， 你更不要放纵肉体的私欲，破坏那个地方。那么在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七节，你们既称那不偏待人按个人行为审判人的主，就当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。要敬畏啊，不要以为说我走了拍拍屁股就走了，反正走了不管人家也不知道我上个人谁住在这里。我们希望我们都是在这里荣耀上帝，以上帝的信实为粮。好，另外就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三节啊，整个十一章这里讲到说亚伯拉罕他们在世上是没有家的，甚至是在应许之地做客。十一章第九节非常奇怪，怎么会是应许之地又是客人呢？应许之地就不是客人吗？这就是主人吗？可是这个世界总不是我们的家了啊！诗篇九十篇第一节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，我们还是住在主里面。即使我们好像都不是都在那里等候，没有，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，我们仍然欢喜快乐享受主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而同时呢，我们又没有欢喜快乐享受到一个地步把地上的事当作天上的家，我们总是仰望上帝，依靠上帝。所以基督徒的这个生活人生观啊，在这个客旅的观念里面啊，就非常丰富。第一个，我们不是悲观的，我们一点不是悲观消极。寄居啊，这我在我们中国的文人里面也有啊，仰天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泪下。哎呀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这是陈子昂的诗。哎呀，我们很悲哀啊。曹操也有这种什么这些诗，对酒当歌啊这一类的。我们不悲观，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，我们不悲观，我们也不随便。我们非常积极，但是我们在这世上又不会积极到一个地步把这个世界当我们的家。我们是把上帝当我们的家，这个世界一切都是会过去的。所以一方面会过去，一方面又在永恒里面享受，这是基督徒需要有的哈。我们再看利未记二十五章的第二十四节，在你们所得为业的全地，也要准人将地赎回啊，要让人赎回哈。好，这个我们下面又要说明一下了。二十五节，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，卖了几份地业，他致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赎回。若没有能给他赎回的，他自己渐渐富足，能够赎回，就要算出卖地的年数，把剩余的年数的价值还那买主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倘若不能为自己所得的得回所卖的，仍要存在买主手里，直到喜年。到了喜年，地业要出买主的手，自己便归回自己的地业。哎呀，这一段啊，我真的不知道，如果咱们中国人会如何投机取巧的用这一段哈。先说哈，二十四节，地可以赎回，地可以赎回的另外一个意思，更基本的意思就是地可以卖，可以卖，你可以卖啊，你穷了你要卖地，或者你要搬家了要卖，可以卖。那通常一般来讲哈，包括我们中国以前也是，凡是卖地那都是不孝子孙嘛，或者是倒霉嘛，命苦嘛，才卖地嘛，卖祖产。今天我们不是，今天我们有时候搬家就卖，或者投资啊就卖啊，但那个时候卖通常就是穷了就卖。卖地以后啊，其实哈，卖地已经不太好了。卖地就表示你的亲属没有照顾你，但是好，就是神就说好吧，我们不要讲的那么大家族哈。你卖地以后，理论上照这里讲啊，地一卖，这是一个不好的事，因为他穷了嘛。地一卖，致敬的亲属立刻就赎回，就是这块地卖掉了，哎，你致敬的亲属说，哎，这是昨天还是我侄儿的，怎么今天变成另外一个人家的？哎呀，他太穷卖掉了，他就致敬的亲属就把马上要赎回来。对，就是可能这个致敬的亲属根本没有尽上责任了，但是我们姑且说当你卖了以后亲属就赎回来了。这我马上想到咱们中国人的头脑了， 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一定卖，卖完了有钱的叔叔赎回来又是我的了，我双重，对不对？卖地赚了一笔钱，地又回给我了。你们看到这做生意的头脑哈？但是我们先不要这样讲哈，我们先说地，当你卖掉了以后，你的亲人应该马上帮你赎回来。好了，可是没有这样的亲人，这个神的规定都只是一般性的，因为不能讲的那么仔细哈，一般性的没有这样的亲人。不管是人家觉得你好吃懒做，我不帮你赎，或者像我刚刚讲的情形，你分明是投机取巧，我不帮你赎，总之没有人帮你赎。这个里的情形我们讲正常的，不是投机取巧的，就是你穷，但是也没有人帮你赎。有一天如果你慢慢有钱了呢，你就要把它赎回来了。那所以这个24节就是根据这个，你要准人赎回，就是新的地主要准旧的地主赎回来。那这赎就是27节的了，赎要花多少钱赎回来，这个跟那个喜年有关系了，跟你卖了多久，还有多久就是喜年有关系。那总之你不要让买地的人有亏欠，当然卖地的人也不要有损失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